店名是如果三十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长哦，
非常优秀。
没有，我就开始讲啊，我一定要长，好不好？
那真的很难耶。我们刚刚还去听了别人的节目，别人也是讲零零落落，而且他们人很多。
哎，那还得讲，
也没有人可以把这个
名字讲完。不是，是因为他不能剧透，所以他就什么都不能讲。
不是，他不能讲的不是，对，是这一个片名。
啊，
对，大家都在那边如果处男，如果
三十岁魔法师，
各种 tag， 可是永远都没有全名。
没事，大家都懂。
对对对，真的，这随便大家都懂。这现在真的是超夯我真的觉得他24号的那个
完结篇
应该是会夯爆，对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热腾腾的，因为我们怎么看都有点兴奋。其实我真的觉得他的笑点比想象中还要多，我觉得这真的是拥有。可以阅读人家内心的能力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就是光是他跟他朋友就是摸着彼此然后用眼神交流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他们在那个黑泽旁边现在到底是在干嘛，是用眼神传情吗？
对啊，
反正我觉得这一部的缺点只有他们就是硬要把一些明明就很奇怪的动作就是拍出来，就是
定格在那边很久。
对，就是当安达想要碰任何人去解读人家的时候，他的所有行为都超奇怪。但是因为安达这个演员实在是太可爱了，基本上我觉得根本无妨。他这做什么，你都会觉得你可以原谅他。
莫名其妙摸在你背上，然后你还不会发现，
这样。对，我觉得我很满意。基本上，我觉得安达真的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可爱，因为我其实很少看真人版的 BL， 对。然后，因为我就喜欢二次元啊，
我
觉得二次元才可以符合我
心里面的那个形象。
对，所以我觉得安达跟黑泽真的是太屌了，特别是黑泽。我最近看了《经济之国》，对，龙哥通知了我说黑泽有演《经济之国》，而且他还把黑泽的那个角色名称贴给了我，然后我也认真的去搜寻一下，我想说人在哪？我真的
一开始就出来了，
我真的应该消失了很久，在想说到底在哪里？对，我才发现说，哈，是那个夏威夷男孩吗？
就是那个夏威夷山的男孩。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吓客。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经济之国》。虽然我觉得《经济之国》有点累啦，它的剧情有点累，
需要动一点脑子。
对，它跟那个魔法师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东西。对，但是还是推荐给大家。它现在在台湾也是正夯哦。对，然后好，我们再回来魔法师这里。
好，
对，刚刚是题外话，我称赞一下那个两个主角，因为真的是太美好，他们两个很配耶。然后每一次黑泽笑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他真的是已经拥有全世界了耶，对他来说，对吧？我真的觉得他已经
好笑，
超棒的，就是我的朋友们的截图里面全部都是黑泽的笑脸，他就是每一次抱到小兽，或者是跟小兽做了点什么。
看起来很幸福的，
就是各种截图哦，各种角度的，我觉得就是在看之前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对，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是比较喜欢安达的存在。对，因为安达太可爱，我可能是本来就比较喜欢看兽吧，兽要可爱我才觉得这本可以看啊，要不然我都觉得攻略的很奇怪，他就是不知道在前进什么，就是。这兽到底哪里讨人喜欢这种感觉吧？这一部绝对没有问题，就是第一集在他听到别人心里的那瞬间，你就可以看到安达的超可爱的，他的表情都会有一种天哪，真的是很想把他绑回家就是那种感觉。对，我可以理解黑泽，我完全被收服了。对，好，那。现在里面其实有两对，我有点意外，他在短短的这几集内竟然打算
塞
两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感情比想象中都还顺利啦，虽然那个安达的那种纠结，其实真的是，因为其实安达到最后都，在主要第一次的关键时刻，他都还是会退缩。然后就是自己在胡思乱想之后，才会突然冲到那个黑泽的面前说。可以啦。对，他都是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 看会有点别，因为你就会觉得什么，你这一刻你竟然没有去把人家抓回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画面还是有点太多了。对对对，他真的是进步的有点慢啦，
而且他没有很明确的第三者啦，因为通常如果这种戏嘛要拖很长都会有 第三者第四者出现，
对对对对对，
但他的第三者出现没多久就被说服了。
你是说那个女职员吗？
那个女孩，对啊，
对，那个女孩也是没有打算谈恋爱的女孩，
对
对对对，幸好，所以她可以让这故事一切变得很单纯。
还有那个姐姐啊，姐姐很快就说她是姐姐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拖太久，我觉得这就是日剧十二集非常美好的地方。
不错不错，
对，她什么都不拖，
棒，
对对对。然后那个她的那个作家朋友。就是安达的作家朋友，
我超喜欢的作家朋友，
对，龙哥每次看到他就笑了，基本上他什么事都还没有做，他可能就是才刚开始讲话而已，龙哥就笑了，
他的动作跟他的表情真的太好笑了。
对，然后那个他的作家朋友基本上有很多时间都是在演自己的内心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没有跟任何人
有
做接触，然后
他只有那只猫，
对，他拥有的就是猫跟他的所有快递。
嗯，对，他的快递包裹。
对，在他喜欢上就是常来他家送快递的快递员臭之后，他的每一个小时就来送一次货了这件事情，他认识了很多快递。我觉得那一趴是很智障，他为了见他哦，结果就是见了很多个快递，他把他们那区的所有快递都见了一次，我觉得超智障的。然后我觉得他一开始那个作家朋友他为了隐瞒自己是处男的这件事情也很智障，而且他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被安达发现了，
对，因为他已经听得到他的心，
对对，他已经是魔法师了。
对，那个作家朋友就是自己还不自知，
他后面知道说原来他也知道他是处男的那个表情也好笑，
什么你知道瞬间弹开，我们本来都还在那个交流眼神交流当中，然后瞬间就推开了，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对，对，这一部真的是它笑点真的很多，以我们目前看的那个集数来说，好欢乐哦。
对啊。
后面其实他们都是在讲关于梦想的事情，
对
对，就是不管是他们的不管是安达还是那个臭，这两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嘛。
对，
然后我觉得对于梦想的这一段，我觉得我还蛮期待后面。
安达虽然说他没有梦想，但他有想要参加文具大赛
啊。对
对，
后来有一个
对对对
比赛。
然后不是，我刚刚只是在想说，天啊，真的会很期待完结。不过我们今天还是乖乖来停在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段落，我就喜欢这种不会让我迫切需要打开下一集的。
没错，
对，推荐大家可以一路看到
我们是第九集
，
对，我们还有两，
推荐大家第九集是一个段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我们贴的时候也已经过了，
对啊，
你已经
完结了
吧？
所以我们贴的当天是圣诞节
啊，好好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会跟圣诞节接着一起吗？
对，
好，
甚至你从开头直接讲说，嘿，大家好，圣诞节快乐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好好，大家圣诞节快乐，非常的随便。一转眼圣诞节就到了。我们的结论就是，好啦，你就是看到第九集就好了。那是个很棒的段落，而且也欢乐的部分就是到那里为止了吧。
真的，
其实后面是甜蜜的啦，可是
就是那个笑点就不一样了。
跟我们前面期待可以继续有的氛围好像也不太一样，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今天很冷静的看到了，从第十集开始看到完结，然后还看到了圣诞特别篇。
对啊，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没睡饱啦，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只是那个你知道情绪没有接上。
没有，
不是，我们那时候看第一集
有一些点
觉
得好
笑
啊。
好好好，对，就是看到第九集就好了。再说一次。这就是结论咯。其实后面的话，因为本来 我是期待他可以开始讲他的关于梦想的故事。
嗯，
就是上一次在第九集 ending 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安达准备要开始
投稿
那个比赛，结果他竟然在下一集就直接出局了。
嗯，
对，而且很快速了，然后就开始讨论他使用这个魔法是在作弊的这种心境转折。
嗯，
对，更让我震惊的是他跟黑泽承认他
有魔法
的这件事。他竟然我有点还没有，我黑泽说出
瞬间得出
那我们分手吧
这样的结论。
哦，我真的错乱很久，
这逻辑到底怎么来的？
真的，我真的是震惊到想说，哇，难怪大家十一集都这么痛苦。我想这个混乱的程度应该也是可以让大家纠结很久，这是需要一个礼拜好好冷静也是没有错的啦。我觉得看到第九集就好了。我们就来看我们这后半段我们可以讲几次这句话。
他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起跟承真的是蛮有趣的，但是在转的时候就转得很奇怪。
对，
就那一集是很奇怪，
他就是用 happy ending 去集收尾，觉得好像也算是收尾不错，毕竟他就是快快乐乐的结束了。
对，
但是他有很多东西就是小小的开始然后就断掉，就有一种好，你是看到第九集就好，对不对？对，然后他后面的两个特别篇啊，我本来是有在期待那个祝福他们恋情，就是主要 CP 的那一对，不是，是那一个女职员，好像叫藤崎，
对，藤崎小姐。
其实我本来是期待可以用藤崎的视角再跟他再讲一次，因为那个六角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嘛，对，觉得
六角实在太跳戏。
他被那个两个前辈这样子好好的关照着，他如此幸福的情况下，我一直以为就是还会再从藤崎的角度再来一次。
嗯，
对，不过想想其实藤崎他也本来就是看着他们两个成长啦，我只是有点意外没有他的戏份。
但是藤崎的角度会比较符合观看者的心境，他们居然没有从这里切入，真的很可惜。
有一点，而且他是他们的小帮手，就是最后要和好的关键也是他。
真的，
我就觉得竟然特别篇没有给他一点画面，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好，看到第九集就好了哈。我觉得
再三强调，
把这个当就是
ending 的结论吧。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跟这部剧一样，来个急收尾。
好，
那我们就是看到第九集就好了。好，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拜
拜。